好，感谢主。我们啊、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家庭、夫妻、婚姻啊、还有这个怎么做好丈夫，怎么做好妻子。那么今天啊、牧师讲到题目是建立合神心意的好家庭。但我们啊、我就觉得这个注意啊，我们这个标题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啊、不是你自己以为不错的家庭，也不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觉得可以了，我们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家庭，不是的。合神心意的家庭主要是在神的话语中要扎根。那么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有神作为我们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在对一个人的全人的全心的塑造的方面，我认为家庭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啊，它可以使一个人达到生命的极致，享受着丰盛的生命啊，它也能够使一个人瘫痪无所作为。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小孩子从小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长大的时候，那么他的一生啊，他的生命也是健康的。如果一个小孩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长大的，那么他看到都是破碎的环境啊，看到夫妻的争吵，让他长大在他的心里边留很大的阴影，也使他的一生无法来面对一个成功的家庭。所以那么一个好的家庭，我们知道能给人带来动力，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会给人带来压力。俄勒冈大学的一个托马斯霍布斯博士，他对人类所面临的压力他进行了长达25年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压力最重的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家庭。他根据他的研究，他说家庭问题给人带来的压力至少比其他的问题所带来的压力大2倍甚至3倍到4倍啊。一个家庭生活富有生机的人，一般来说工作上都是成功的人。一个家庭富有生机的人，一般来说他都是自我感觉是个幸福的人。我们今天啊、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哪一位感觉你的家庭是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从家里边得到幸福的，你举手，我看有多少啊？感谢主，不少啊，我们一多半啊，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很多人当我们谈到自己家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我们很少说我们家里是这样好那样好。我觉得弟兄姊妹啊，常常的对别人说我们家里是这样好那样好，多讲好的部分啊，多讲好的部分，这个你就得到了祝福。我们首先看到家是什么，我们这段一直在讲家。家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组织，当有了人类以后，上帝设立的第一个组织不是国家啊，也不是教会，上帝设立的第一个组织是家庭，对不对？我们看一段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18节到25节啊，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首先你看，上帝创造了亚当以后，上帝说他独居不好啊，一个人不好，然后呢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新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呢？说我要为他造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啊，这就更清楚了。所以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野地里的各样的野兽和空中的各样的飞鸟，把他们带到那个人的面前啊，让他给他起名字。那个人啊，把他叫什么名字，那个活物就叫什么名字。所以那个人呢，第二节说，就给各样的牲畜、空中的鸟、野地的各样的走兽起了名字，只是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他给老虎起了名字，他发现老虎不是帮手。啊，他给狮子起了名字，他发现狮子也不是帮手。啊，他给那个一个小猫起了名字，发现小猫也不是帮手，因为他要找一个帮手，找一个帮助他走一生道路的。他所有的那个野兽很多很多的，我发现亚当有一个极大的恩赐，可以起名字啊、哦，啊，起得很准呢、啊。你看老虎起得多像啊，多像老虎啊。你说这是废话，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就那么叫的，对不对？可是很有意思，我们看到，所以这个亚当很具才能，很具才能，他一下能把一个动物准确的用他的名字表达他的性格和他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后来最后他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21节说，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一根肋骨，又使他的肉在原处复合，然后用这个肋骨做了一个人。 啊，耶和华用他身上那个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那人看到了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首诗歌，爱情的诗歌，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他称为当称为女人，又起名了，你看到没有，因他是从男人身上起出来的。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候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啊，今天我们都不赤身露体了，我们有很多的隐藏啊。那个时候夫妻没有什么隐藏的，他们彼此赤诚的相待，所以夫妻之间如果能够赤诚的相待啊，这个是最好的夫妻，不管你的真性情什么样子，你都赤诚，你的家庭就会得到很多的解决。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设立的第一个组织家庭，事实上神设立了，后来设立了三个组织，第一个组织叫家庭，第二组织叫国家，第三个组织叫教会。那么这三个组织他们的组成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和一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上帝设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啊，记住啊，上帝设立政府的目的不是欺压人民，是保护人民，保护人们免于受那些妄自非为啊、自私自利邪恶之人的损害。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因为犯了罪，人很多很多的罪恶啊，人就开始杀人，那么这个抢劫啊，如果没有一个政府，那这个世界是乱套的。所以上帝设立了政府啊，为了这个保护人民。那么上帝也设立了教会啊，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所创造的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样一个一个局面啊，使人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尊敬他，来尊崇他，也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上帝派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我们罪就得赦免，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他，在一起来学习成长。所以这就是教会啊，神就设立了教会。那最后当然我们知道神设立了家庭，如果没有敬虔的家庭，就没有敬虔的教会，如果一个没有一个敬虔的家庭，也没有一个敬虔的国家。这个家庭是教会和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为什么我们有的教会都叫家庭教会呢？我们在中国很多的教会叫家庭教会，他们就在家里边聚会，他们很强调家的观念。那我们教会也非常强调家的观念。我们没有教堂，我们租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有十几个家庭聚会点，我们在家里边聚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在这个家中，他们生命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啊，得到圣灵的充满，得到弟兄姊妹的关心，彼此的帮助建造，在神的话语中，所以这个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看到亚当创造了那个时候起了名字以后，他没有看到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的时候，神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啊，给人的一个礼物。当上帝创造女人，就是给男人的，给男人的，而且从女人身上出来的啊。我们上次讲过，为什么上帝是用肋骨造呢？是因为让你们平行同行，让你们平等啊。他没有用这个头骨造，用头骨造这女人就踩到男人的头上去了。他又没有脚骨造，用脚骨造男人就踩到女人头上去了。他用肋骨造是表示你们平等，而且肋骨是需要保护的啊，需要保护的。所以丈夫是应该保护妻子的。上两个礼拜我们讲到怎么做合神心意的丈夫，我们就不多讲这方面。我们也讲做合神意的妻子。那我们讲一个合神意的家庭，主要三种关系我们要懂得去处理啊。最重要的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这是首先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呀，一谈到孝顺父母，中国人蛮可以说有心得的，对不对？我们中国是一个讲究一个孝的国家，在儒家的文化中最重要一点就讲孝啊，万事孝为先，孝是第一位的，孝比你忠于当时的国家，忠于皇帝还要重要啊，还要重要。所以孝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华人是一个注重形象的民族。古代我们如果啊，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人，没有一个不教导人不孝顺父母的啊。他第一个教导就是在这里边，而且也没有一个不去努力实践孝道的 啊，今天大家说那都过时了啊，我们现在都是我们说了算啊，父母什么都不懂，因为他们都老了，不懂英文，你父母哪懂英文啊，对不对啊，也不懂什么这个时代的发展，英特奈也不会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听他，我们懂太多的知识，但是这是上帝啊在你的一生中所确定的啊，圣经怎么说，在十诫中上帝颁布了十诫对以色列人，这十诫中第一诫对人的讲的就是父母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知道前四诫讲的是对神的啊，不可以有偶像啊，只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为什么说你们基督教啊总是说其他宗教不对呢，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神，就像你只有一个父亲，你不能见哪男的都叫父亲，对不对，你见哪男的都叫爸，你不就乱了吗，你只有一个父亲，其他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前四诫是对神的，第五诫开始讲到我们人伦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就是讲我们的孝顺父母。第五诫是怎么说的，说当孝顺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很重要的。所以好像不论是圣经还是中国古代的观念，不孝的人应该是活不长的，不孝人应该是被咒诅的，因为这是上帝所一个应许，是一个最大的诫命，一个最大的应许啊。孔子也说，天地之行，为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什么意思呢，他说天地的性情啊，虽然万物都有，但是独有人的性情是高贵的，由人的性情发出的一切的美德美善，最大的就是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啊，就是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切道德的出发，是一些道德的基础，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一个有的人说啊，基督教不太重视孝啊，我们中国人的重视孝，你看我们人死了埋到里边，我们天天去上坟呐、啊，然后我们去烧纸啊，我们怎么样，可是基督教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呢，不许给这个死人跪拜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就是从十诫来的啊，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尊重我们的祖先，但是我们不能够跪拜，因为跪拜只有给上帝的啊，跪拜只有上帝，给活人的，不能给死人的。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过去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礼仪之争嘛，对不对？后来那个康熙皇帝就干脆就拒绝了天主教进入中国嘛。那礼仪那时候，那个天主教就是守着律法，不改变啊，一定要不可以向这个祖先敬拜的，不能拜祖先的。可中国人就受不了，中国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孝道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就开始拒绝了天主教进入到中国啊，如果那个时候在这边我们有一点点的那种柔和柔软的一个传教的方式的话，也许康熙就信主了，也许那时候清王朝慢慢的可能那时候就变成基督教的国家了，像现在南美一样天主教的国家。所以那后来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坚持着我们不敬拜死人，但是我们可以孝顺我们的祖先，圣经从来没说不孝顺祖先。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过去都插一些香，用一些佛教的方法来敬拜，那当然那个基督教不能接受佛教的方法，可是我们用鲜花，我们现在用鲜花不更美吗，对不对啊，不比香还好吗，那香把死人熏得直打喷嚏啊，当然死人是不能打喷嚏了，是不是，人死了没有反应了，可是总是对祖先我觉得不是很敬的，那是一种佛教的方法，不是基督教的方法。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理解，但是实际上的这种孝道的是很重要的，基督教是最重视孝的，光箴言书就是33次提到儿女要孝顺父母啊，儿女要孝顺父母。在利未记第19章第3节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我们怎么孝敬父母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你是从父母而来，上帝让你的父母生了你，养育了你，而不嫌母丑啊，没有一个儿女可以挑父母的错啊，这是我的这么多年我生活的体验。我常常想到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那个恩情啊，从小我们在那种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是怎么样用他们的那种奉献的精神把我们养大，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夫妻结婚做姐妹的，你要是个聪明的姐妹，你一定懂得孝顺你的公婆，你的家庭就平安无事。如果你老是站在一个公婆的立场挑你的公婆，那你这个家就麻烦了。 我们常常说公婆就是婆婆媳妇儿，就总是一个矛盾体啊，他们到一起就是好像就不对劲儿。啊，有一天终于求媳妇熬成婆，又开始那样对待自己的媳妇，所以一代一代的咒诅就下来了，一代的咒诅下来了。所以我们怎么来听从？所以圣经哥林多西书3:20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耶稣喜悦的。你看到没有，这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要凡事听从，这个就蛮难了。像我们前几天讲到凡事顺服，圣经好像好用，要用凡事。那这个凡事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个秩序的问题啊，这是不能破坏的一个秩序。所以我们许多的儿女，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观念落后了嘛，我们在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飞速发展的时候不能面对，我们就开始就小瞧他们，或者不听从他们，或者觉得他们落伍了，这是不对的啊。可是当我们一需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找到他们。比如说我们要买房子付头款，第一个想到就老爸兜里还有多少钱。很多我们都知道啊，家里那点底儿可能大多数都知道一点，常常眼睛惦记着那点钱，说爸我要买汽车给我付个头款啊，爸我要买房子给我付个头款，爸我要结婚给我付全部的钱。嗯，然后呢，这个爸我生孩子了，妈妈你来帮我带孩子好不好？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子？我们有多少儿女为父母带孩子？举手，举手，有就你一家吗？不会吧？我知道绝不会你们一家，都举手，不要不好意思，父母给带孩子赶紧举手，感谢他，举手，请放下。为什么不敢举手呢？父母帮你来带孩子，给过钱没有？没给，还没给过钱的，举给过钱的举手，给过钱的举手。行，请放下。这很有意思的，你看我们把父母请来带孩子，我们比用的一种廉价的保姆，对不对？我们可以给钱，高兴了给点，不高兴就不给了，不给没有关系，我自己爸妈嘛，那自己爸妈你更应该给，你别把工资全部都给人家，对不对？当然了，我讲这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以后啊，圣经说二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圣经教导很重要。所以做父母的，一会儿我再讲到做父母的，当不能干涉儿女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已经结婚了，成家了，让他成长，他已经为人父母了，你就不能让像小的时候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所以他都结婚了，这个没有结婚之前有时候拽过来骂两句，这个结婚了还得到当着儿媳妇面帮忙就给骂，就啪啪两嘴巴，那也不行，知道吗？这个做儿女的做父母的也不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一点是尊重父母，第二点啊，我们怎么来孝顺父母呢？就是要照顾他们，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照顾他们。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他们照顾过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你小的时候这个拉屎尿尿都不懂的时候，不都他照顾吗？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的。今天他不能够，他没有能力了，他甚至有病了，他躺在病床上，你就应该照顾他，这就是你的责任。不管是你的岳父岳母还是你的公公婆婆，你都有责任。而且一个基督徒应该在那时候对自己的配偶的那个父母更加多心的关照，你才能够赢得你那个配偶的喜悦吗？你难道不知道吗？他最尊敬的最爱的就是他的父母，你要他高兴你就孝顺他的父母嘛，这不很好的一个方法吗？你千万不要在他父母说三道四啊，那个容易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记仇，是吧？有一天到你父母有病了，他告诉你，他给你报复啊，这要注意啊。所以圣经说，以弗所书6:1-3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到了，又讲到了，你孝顺父母就是让你长寿。我们年轻人孝顺父母，有一天我们的儿女就会孝顺我们，因为儿女是有榜样的，他看着你父母的榜样，他在学什么，你父亲做什么他就学什么。你父亲自私，儿子一定自私，我告诉你，那母亲爱吵架，女儿一定爱吵架，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周围的邻居是不是如此呢？好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都很像他的父亲。差不多讲一个故事，有一个雅痞， 啊，娶了个媳妇儿，生了个孩子啊，没生孩子，雅痞不生孩子，对不起，娶了个媳妇儿，建了个家，买了个房子，汽车，给跑车，俩人跑车，一个 Porsche 一个什么的，啊，很高兴。这爸爸在家里边就因为雅痞很浪漫，你知道吗？雅痞是很浪漫的，这个两人天天享受两人生活嘛。然后这个父亲在他家里觉得这个有一天觉得这个父亲这个在家里挺碍事，你本来进屋想浪漫一下子，爸爸在跟前呢，还有点收敛，不太好意思啊，不太好意思。怎么办？两人商量说把爸送养老院去了。这个反正这个他身体也很好，就一个人到了养老院，一大群老人在这挺好的，咱俩也不影响咱们就挨个给钱，多给一点，甚至给养老院都奉献，让他对咱们爸爸好一点。他两人决定了，就把这个老人就开车送到养老院。在送到养老院走过那条路，当他们加油的时候，在一个加油站，加油旁边有一个大柳树，那柳树很大的那个挡着阳光，那个老人就说跟儿子说，我想在这个柳树这儿坐一下好不好？儿子说好啊，那加完油了你就坐下。他坐在那里，这个老人就哭了，就流泪。儿子挺奇怪，说爸爸你为什么哭呢？你要是想家我就把你接回来，你要是想我们打个电话我就去了。爸爸说我是在哭我自己呀、啊，哭我自己，几十年前我就是在这里把你的爷爷奶奶送到养老院，他们也坐在这个大树下哭了一场，今天跟轮到了我，再过几天跟轮到了你，懂不懂？所以这个咒诅是一代一代下来的，一代代下来的。所以我们父母没有能力生活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不仅是在金钱上给他们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他不仅不是需要金钱，他需要你的爱啊。所以中国有一个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啊，这个当我们唱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感觉啊。其实父母需要的就是你的一个电话，你回来坐一坐。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看爸爸妈妈，只要他们能动，他们就把最好的做给你吃啊，把最好的做给你吃，然后跟你交谈，然后他就想看看你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平安，多么的快乐，那他就心就满足了，他没有别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儿女的，尤其基督徒的儿女，如果一个不孝顺的，有一天面对上帝的会被审判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有天如果我们在地上不孝顺啊，我们有天到上帝里会面对着审判，因为上帝给了你这么多的诫命啊，这十诫就是你不许做的，你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你违犯了那就要面对审判。今天我们的家庭都是小家庭，当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一个一个搬出去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久而久之我们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尤其我们在美国，可怜的美国的留学生，我们这些都远离父母啊，远离父母，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美国，由于身体的情况啊，也有些因为他们在美国不适应啊，很多来到美国住了几天他们就不要了，回国，他不是不爱你，他要回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理想是我们与我们的家庭长时间的远远的分离。那么怎么办呢？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有这个电话，有 internet， 我们常常都在 internet 发照片回家啊，把你家里的生活发回去，现在有的还可以发那个视频video 录下来，小孩子长得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的录下来，给爷爷奶奶给他传过去啊，然后如果爷爷奶奶不会电脑，旁边找一个好朋友同学给弄出来交给爷爷奶奶看啊，都会使他们心意得到一些满足，都会使他们心意满足。所以这种常常的一种一个电话，一封信啊，然后回家看看，甚至能够将来每年攒你的假期回国去看一看，也去宣教，也去尽一份你的孝顺啊，这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我想到这个信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用 internet 了，其实信也是蛮重要的。有一天我跟玉洁弟兄去看我们的老师余英时，他现在还不是用 internet， 他不会用。我们给他打电话，只有打电话写信，他不用这个东西。那我们父母有的也不用，可是我前几天我翻我的东西，我看到我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是我的女儿来到美国的时候带过来的啊，她那封信写我看了，我就一直我不能看那封信，我一看就会哭啊，我一看写了整整十五页，你会看到你不管你儿子走多远啊，母亲的心呢、啊、就在你的身上。啊，就在你的身上，十五页，我的母亲写信是非常非常动感情的，啊，动感情的， 他对我十几年的思念都集中这封信里边啊。他认为他完成了一个使命，上帝给他的，他把小雪养到十二岁啊，终于小雪要到我的身边了。他把这封信连同小雪一起送过来啊，他告诉母亲的心意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够孝顺的话，我们枉为神的儿女，甚至枉为人，枉为人。所以基督徒在这方面做表率，好好爱你的父亲，好好爱你的母亲。你的父亲母亲都会有性格，都会有脾气，都会跟你不同啊。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这么大他们骂我说我的，我不敢回口的啊，不敢回口。即使到结了婚以后，爸爸妈妈就说一些重话，我都不敢回口的，我都不敢回口的。我们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一个敢对我爸爸妈妈顶一句嘴的。有一次我的侄子，我爸爸的孙子啊，做事情可能不合他爷爷的心意，他爷爷就说了他几句，他就顶了，他说我爸都不管我，你凭什么管我，你这句话很愚蠢不是吗？他爷爷就一下子气得就快中风了，一下子他爸爸就回来把他儿子揍一顿，说你怎么敢跟你爷，你把你爷爷气死了，我怎么对这大家族交代，这家七八个儿子，我爸爸你我怎么交代，说你就要听啊，说你就要听啊，真的是。后来再也不敢了，给我打电话说对不起啊，对不起老师，我把你爸给气成这个快昏过去了，那是我爸，他怎么敢气，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做儿女的啊，尤其这个我们在面对啊我们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老人不礼貌的时候，我们要管教。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大了，我们有时候对爷爷奶奶不礼貌，我们在这还惯孩子啊，惯孩子，这个不对的啊，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除了上帝以外，在你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东西比你的父母更重要啊。在你一生中，他可以像代替上帝来教导你。我们做儿女的要担父母的责任，我们要听从父母。所以圣经箴言书十章第一节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我们不要做愚昧之子，我们乃要做智慧之子。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夫妻的相爱。一个家里的关系，虽然我们有密切的父子关系很重要，但是美满的夫妻关系却是家里婚姻的根本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创造了女人，他把他们成为一个功能性的团体创造的，他让他们彼此是不仅能够彼此相爱，生养众多。上帝还给他一个叫什么样责任呢？叫治理权利，治理权利。所以这个治理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家庭，没有夫妻关系，没有婚姻，我们如何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治理权利这样一个使命呢？因为我们不能够生育了，我们不能够生养众多，我们慢慢就没有儿女了，我们就看上帝的旨意就不能够完成。所以很重要的，上帝先创造了亚当，然后创造了夏娃，让他们有一个秩序。所以今天我讲到这个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的时候啊，其实这里边这个顺服需要一个技巧。我们首先需要啊，观念上降服在神的面前，知道这是神的诫命，我们不逾越它。可是我们在里边可以找到技巧，找到技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服这个丈夫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讲的蛮有意思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来陈乔换一下哥林多前书下一节经文。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起初啊，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啊，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就是顺序。神创造两个人绝对是平等的，可是两人顺序不同啊，所以而两个人功用不同，功用不同。所以上帝说啊，保罗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什么意思呢？女人乃是由男人，就是男人在先的，所以男人是领导者。啊，这是圣经中一再教导我们的，并且第九节说，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所造的。记住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姐妹听着好像不太舒服啊，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我们只有遵守的份儿，我们不理解的也要遵守啊。所以保罗今天，保罗在圣经中说，我今天如今我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他有的时候对圣经很多的话他也不见得完全都理解，可是只有怎么样，只有降服。为什么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那时候镜是铜镜，不像今天我们的镜子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那时候镜是铜镜，看到是模糊不清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知道是从神来的就是好的，我们顺服就好了。所以你看圣经说啊，然后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无男，男也不无女，就是男的不能没女人，女的也不能没男人啊。然后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如果这个一个肋骨找不到你的身体，这个肋骨老在外边晃，这个肋骨就是个孤独的肋骨，对不对？如果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肋骨，他这边永远有个空洞，那你说我怎么，我单身也是满的，我怎么不缺肋骨呢？啊，对不对？这个好像不对啊。有人在我们慕道班也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说男人缺了一根肋骨，现在男人都不缺了呢？我这肋骨有啊。请问你的肾脏割掉了，你的儿子会不会有肾脏？你的儿子还会有肾脏啊，对不对？所以这是遗传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奥秘就在这里边，这个男女的关系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但是保罗最后叫万有都是来自于上帝啊。所以男人也不要说啊，这个我是老大，我比你先生的，你从我这儿出去的，你就得什么都要听我的，那也不对。听你的要在主的里边听从你，如果你按照圣经主的话所行，听从你；如果你按照撒旦魔鬼的话而行，那就不能够听从你。我们讲了吧，女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不顺服丈夫呢？第一个，在属灵的方面，如果一个丈夫去拜偶像，一个丈夫去拜邪教，那我们当然不能够顺服啊。如果你的老公去搞法轮功啊，天天在那儿念咒语，你说你也去顺服搞法轮功，这个当然是不对了，对不对？所以在属灵方面可以不顺服，如果他是爱上帝的敬拜神的，那一定要顺服；如果他搞了一些其他的邪魔歪道，那就不能顺服。如果第二个道德方面，如果他道德方面他不能够，他有瑕疵，他不能够忠于妻子，就不能够顺服，这个当然不能顺服啊。他的道德方面，他说我出去找一个女的，你也可以出去找个男的，你顺服他那不就麻烦了吗？这个家不就破碎了吗？不可以啊。除此以外无论使用金钱投资各方面还是要顺服，他失败了那他就得到教训了，他失败了得到教训。虽然我们做丈夫的也不要滥用自己的权利啊，我们背着妻子外边乱投资乱借钱买股票，最后赔了还让妻子跟你一起承担，这就不公平，这个你这领导地位慢慢就没了，你知道吗？家里这领导地位你要珍惜啊，要珍惜。做任何的投资大小事情，与你的妻子好好的祷告商量，看第一看合不合圣经啊，第二合不合你们夫妻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实际情况，如果不合就不要去做，不要去做，做了有一天竟然刺一样的刺着你，捆着你啊！我看到多少这个因为投资啊投的不好，夫妻反目为仇的。我告诉你，夫妻关系里边有几点很重要的，除了我们神的赐予以外，金钱是第一个杀手。一个夫妻处理不好金钱，这个家里容易出问题，容易出问题。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都不缺钱，我们的问题都出在我们投资上，我们钱的运用上。我常常讲，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买股票，我们都希望早点退休嘛，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啊，干得挺累的，因为亚当犯罪了嘛，亚当犯了罪就让我们这个终身劳苦啊，汗流浃背啊才有吃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怪我们的老祖宗啊。我们这男人这个真的是这个，我们第一个男人就没聪明，听了老婆的就吃了果子了，这不对啊，那个顺序没有对， 因为这个老婆犯了罪了，就引诱先生犯罪，先生跟着犯罪，但上帝没有惩罚夏娃那么严重，反而惩罚的这个老公那么严重，对不对？你必须汗流浃背才可以得吃的，那我们人类就变成劳动，变成一种咒诅了，你知道吗？其实劳动是一种喜乐，那只要你喜乐的去面对，你有精力去面对的话，你的智慧去面对的话，是一种喜乐的事情。你想是不是？你的工作是不是给你带来喜乐，同时带来喜乐，不要想到是咒诅。可是当我们赚了钱拿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快一点的发家致富，所以我们男人常常的铤而走险，男人常常的在这金钱上犯罪，贪污犯女人比男人少太多了，你知道吗？都是男人出去贪污，女人在家数钱，男女人也有份儿，也是有份儿的，也不是没份儿，对不对？为什么不归于一下你的丈夫？你已经官做得这么大了，好好珍惜人民给你的权利，好好为人民服务，然后有一天大家想到你的时候人们都纪念你，没想到你说这个贪官难听死了，知道吗？有一天祖祖辈辈都背着贪官后代的这样一个名声，多可怜呢，对不对？我们在海外也是，我们赚了钱了，我们就去玩股票啊，玩股票玩玩玩，这个输得一塌糊涂。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 Michael 有一天找我祷告，我发现他们不遇大事一般不太找我的平时打篮球吃饭都是好朋友，都很好。有一天祷告，牧师我这个太太要跟我离婚，这个你要管吧？我说这个我管呢，那我跟你太太谈一谈吧。我打电话给他太太，为什么离婚？那太太说，这男人我告诉你，他玩股票输了400多万美金，把我们在国内他在国内很有钱的这个人呢这个不得了的一个富翁啊，这个把国内贷出的钱输的差不多了，然后他们家有一栋房子，那个时候值70万，现在得值200万，我估计在加州70万的一个豪宅，太太卖掉了，就把这70万做了3个预算第一笔存到银行里去给儿女未来上大学的对不对？第二笔用于他做一个小生意，他做一个指甲店投资。那先生太太还是蛮聪明的，知道先生靠不住了，自己要做指甲店去能够维持这个生活。第三个剩这个钱，剩这个1/3的钱做什么呢？就买一个小房子，准备买个 townhouse 可以。把这个钱卖出去放在银行里，因为两人都有开支票的权利，这老公就把这个钱就给偷出来了，就放到股票里去了。70万不仅如此他用这70万又借了70万，最后血本无归全没了，还要欠银行70万，而且那个 credit card 很高的 credit card 那个利息很高的，他必须每月付。这先生太太说，这个老公你说我还嫁他干嘛呀我一定要跟他离。这麦克就找我们了，那我说你要悔改呀，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呀，他说不知道他年轻人都花我多少钱，现在我没钱了，哼，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会找自己的理由。我说那你为什么没钱了呢？你挺有钱的，在教会奉献免费收据上，我看了一年你都没有100块钱呢，你怎么输了这么多你来找我来了？奉献都不找我呢？他说我早知赔这多，我早失意奉献了，不是吗？我那时候50%奉献给上帝我都愿意啊，那我还剩好几百万呢，对不对？你看他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的金钱的管理不在于你的智慧，在于神的智慧，明白？如果你愿意说在你的家里边整个的预算里边第一笔给上帝的，神一定会保守你如何使用金钱，这是重要一观念呢。所以家里做预算第一个不是给自己的，是给上帝的，按照圣经所要求1/10的当拿到神的库中去，完全的交给上帝，上帝就可以保守你金钱的使用。你想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咬着牙把1/10给上帝，他还能够乱花钱吗？你想一想，因为我们的钱来的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就乱花钱有一天赔光了，我们才觉得我们该给上帝哦。可是上帝的你没有你啊，天上你也没有存财宝，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你得不到奖赏，地上你也没有了，你也光了，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你的钱财。所以我常常说10个手指头都是缝，哪里都漏钱。你想你不去敬拜上帝，一个车祸哗钱没有了，一场大病钱没有了，夫妻一吵架，一个错误的投资决定钱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这个我们成立了5年我都没有讲过奉献的问题，这个教会。但是我真的跟弟兄姊妹说， 你的第一笔钱应该尊神为圣，交给神，把它拿出来，这个钱谁都不能动的，股票不能动的，买房子不能动的，使孩子不能动的，谁都不动，这是神的。因为圣经说，当我们把这神的十分之一我们给用了玩股票了，我们就是偷了神的，窃取了神的。有一天你要还账，是还账的，你偷了东西不还账吗？抓住就要还账啊！有一天我们到天堂都会被抓住的，哪都逃不掉。所以我们在运用钱财的时候，夫妻关系很重要，是第一杀手。按照神的心意用，如果你夫妻，你看有一个长老很有意思，一个教会的长老，两口子晚上祷告，这个男长老是个律师，我的好朋友。那个，然后他们俩的祷告年底的时候就感恩了神对教会里的在他们家庭的感恩，感恩感恩的太太就说跟丈夫说，我有一点我想跟你提啊，你是否严守十一奉献了？太太先说，我钱都给你了，你知道啊？说好像不完全是，做律师的这个收入很多的，我们只给的是一个工资而已，可是我们很多的 case。我们记了，我们是不是都给神了？哇，这个丈夫就悔改。我是这对夫妻，他们家绝对不会在股票上犯愁的，你知道吗？那感谢主，这很了不起的一对夫妻啊！这就是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啊，来到美国的也没几年的，他们生活好得很呢，什么都不缺，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他们首先想到，我们是不是亏欠了神？我们今天在投资方面，我们不想亏欠，首先是不是亏欠了我自己？这老婆在后面拉呀，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老公外边就借，老婆也不知道。然后赌输了，要还快点看了，回来找太太怎么办？那太太有什么办法？太太也没有办法。所以难怪我们很多的姐妹不愿意顺服我们男人，是因为男人做得不好，所以我们要悔改呀，我也要悔改呀，我们这个男人都要悔改。所以这个当我们悔改，我们常常听太太的没什么坏处，听了不知还是你做决定嘛，对不对？这个观念懂啊。所以有一个男人说，我们家大事我做主，小事我妻子做主，可是我结婚20年了，我们家从来没有大事。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还是要丈夫做主，但是要听从妻子的意见啊，家里也要民主啊，不能一点民主也没有，对不对？就那么彼得说你们做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同顺服了主。那我们如果我们的丈夫做的不像耶稣，不像主，这个就不太容易让妻子顺服啊，妻子顺服。所以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要懂得一个家里的关系，我们这个家里的金钱的运用，儿女的教育啊，夫妻的生活，这每一个环节都是你们夫妻学习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当然讲台上我不太愿意讲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夫妻的婚姻生活啊，夫妻的这种怎么说生活方式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就用这词儿比较好，这个牧师能张开口。我儿子有一次在学校写作业，写造句，人家是什么事？他几个家事、国事、房事。老师看着中文，听笑的要死。就教中文的老师回来，我说房事什么意思啊？他说就咱们家房子的事情吗？修房子吗？房事不是这个，房事很重要，夫妻关系。所以夫妻吵架千万不要用房事来要挟对方，哪块房子漏了修房子不能用这个要求对方，要尽责任。圣经说男人要尽男人的责任，女人尽女人的责任。你结婚了以后，你的身体不属于你，是属于你的丈夫，你丈夫身体不属于他，属于你。所以这个就很重要，这个观念，金钱房事都很重要。所以这些关系要注意好，你的家里就会夫妻关系就比较容易相处了。另外在教育儿女的方面，在教育儿女我们讲到第三点了，我们如何来养育儿女，养育儿女。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啊！他要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这就是生育儿女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大家都有儿女，我们结了婚了啊，我们有的多了一点，有的少了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上帝给当然越多越好，他说你这个儿女像剑里的袋子里的剑 那你射一个没有了，你再射一个，越多越射越多，这个箭嘛。那然后多的人就在城门口跟人谈论的时候就有教我，箭里袋是满的，你的箭里没有袋，明白？一个袋里没有箭，一个都没有，这就不行。所以这个是儿女是神的一个赐福了。那么这个，所以《申命记》第六章第六到七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中。”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你要记在心中，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看来儿女在我们这个家庭的里边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做这个，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除了要孝顺父母，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教育儿女。我们知道今天神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教育儿女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一胎化的原因，我们都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宠得不得了，当成小皇帝啊，对不对？儿女在家里不是皇帝哦，谁是皇帝啊？啊，你是皇帝，太是皇后，他是王子，儿子的地位是王子，不是皇帝。只有这个关系如果我们搞混了，我们这个儿女讲来讲到了会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会是有问题。我们如果有些儿女到了高中你再不能管，到了大学恋爱你再不能管，你会发现儿女已经变成你的愁苦了，不是你的喜乐啊。所以我们常常的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付出很大的代价。那首先我们怎么来教育人？第一，要儒养自己的儿女。圣经说啊，儒养自己的儿女。什么叫儒养呢？那儒的意思就是喂他，喂他啊，养的意思就供应他，供应他。所以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喂他，供应他，让他成长，让他这个能够快乐的成长，这是做父亲的一个父母的一个责任，父母的责任。所以神设立了婚姻，然后有了子女，所以是以这个子女是以家庭为中心呢，还是家庭以子女为中心呢？如果我们这个家是以子女为中心，一切都按照子女的想法去做，那我们就麻烦了。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不要去教会，那你就不去教会了，有一天你就沦丧了你的救恩啊，沦丧，有一天你跟神就没有关系了啊，你可能就不能去天堂，不能去主那里，与神隔绝。但是这是你顺服了你的儿女的结果。如果你儿女说我这个不要去上学，那你说不要上学没有关系，这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听从儿女的，儿女又听从父母的。那我们怎么来儒养呢？有三点啊。第一点，给孩子时间。我们要让看到说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如何来管理产业就要花时间。你家里的产业你不花时间吗？你的房子要花时间，你的股票要花时间，你什么一切都要花时间去打理的，那你的孩子也要花时间。我们很多的弟兄一在事业上一忙，工作一忙，我们就忘了打理我们的孩子了，我们都交给太太来打理啊。所以有时候孩子长大怎么样做父亲都不知道，他每个环节出现问题做父亲不知道，不能恳求他，那你就麻烦了。因为太太有时候如果男孩到了十几岁，这个姐妹母亲不太好 handle 他，需要男人，那个弟兄很重要啊，这个权威是来自于这里。一个男人要看到一个家里有一个好男人，他才能够学会将来做父亲，否则他没有一个好男人，他这个母亲总是溺爱他，溺爱他，爸爸也不管，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做父亲，他长大跟女人差不多，你搞不清他是男的是女的，他这个会对他心理成长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所以父亲要给孩子时间，陪孩子读书，陪孩子读圣经，陪孩子去教会，陪孩子去玩。当然我们有一些弟兄，有的男人也是把孩子送到教会来自己就走了，我见过很多这种把孩子送来了，我说哎，这个你也留下吧，他说不用，那为什么把孩子送，让他学好吧，我说那你不要学好吗？我们很多的男人在外边打篮球去了，玩去了，打跟喝酒去了，然后把孩子送到教会上，教会让他学好，他就不需要学好了。所以这就没有榜样，所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中国人都熟悉这句话。如果这个男人没有榜样，你跟他说你，他觉得你是虚伪的，你让我这样做你却那样做，对不对？你教导我不要抽烟你就是抽烟，你教导我不要喝酒你就酗酒，你教导我这个现在不要谈恋爱，你在我在妈妈外边还在谈恋爱，那你这个榜样怎么做呢？那你如果你这种榜样的话，这个孩子就没法成长了。 我们看到这个给孩子要做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说一个网络的时代，我们在上网的时候，孩子也学我们啊，我们自己上网一定要小心啊。你的网页有的时候都可能，孩子有时候因为你用一个电脑嘛，你上过什么网，他一上他都看得见啊，所以你要注意，最好上耶稣基督的网站，没，他一看属灵的。敬拜的，哈利路亚，张牧师讲道，感谢主，对不对？他一看跑不了，他怎么看都跑不了，你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那当然这个就是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为孩子做好榜样，我们在灵修上要花出代价，我们父母要彼此的尊重，家里关系、夫妻关系彼此的相爱。你不仅是为了你们两个，你还要为你的儿女做一个榜样。你怎么给儿女创造一个榜样的环境，让他在这个环境里学习安全的成长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想到我们怎么来面对儿女，给孩子做榜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一生下来，我们为了我们的挣钱工作，我们就把孩子崩送到国内去了，对不对？我们多少弟兄姊妹有这种经历啊，然后就交给父母了，我们不管了，我们该干嘛嘛。我以为我们刚结婚的，然后照样该玩该浪漫浪漫，孩子就不管了。有一天孩子来了不认识你，你有过这个痛苦没有？我跟你讲，有一个调查呀，这种被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是最难教育的。如果被爷爷奶奶带几年送回美国，我跟你讲，他就是个皇帝，你都管不了他，我们父母都无可奈何。是不是看到多少这种孩子被爷爷奶奶教育一点礼貌都没有啊，一点礼貌都没有，我看的太多了，看的我都难过。我不说别人，我就说我女儿吧，啊，我说别人你们会有意见。小雪被她奶奶爷爷带到12岁，来到美国。我跟你讲，不理你的时候根本就不跟你讲话的，她一进屋，光门一关，你进入她门你要敲门。我说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我应该推就进去，对不对？我得敲门进去了，不理你就嘟嘟嘟，不跟你讲话，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晚上不回家。你想多难啊，多难这个孩子。然后我有一点事他不可以，他打电话告他奶告状，你看这很厉害哦。让他奶电话就骂我，他骂我我不吱声，我从小到大我都被父母骂到的，对不对？我也不敢讲话呀，骂我，因为他骂我听不对了，他报的是谎报军警。哎，有一次这个我是有一次训了他，训得很严重。那是讲一下这个例子。他晚上去一个朋友家没有回来，12点了。哎呀，我们就急呀，从晚上6点吃饭就找到12点，6个小时，他所有同学朋友电话我都打进，那来了半年以后，那次我是把他搞过来，纠正过来，我彻底纠正他，带着坐牢的危险纠正他。12岁半，最难教育的时候。不用说对我，对师母，他更，你不是我的母亲嘛，我凭什么尊重你啊？你知道吗？这小孩子多难，你想我们这个婚姻多难，这些年来我们这个婚姻有本书成功率只有5%，只有5%，美国的一本书，还是师母找给我看，太多的眼泪啊，这个儿女啊，这个我的母亲，我出了事情，我的母亲为我教育孩子，我一句怨言都不能讲，不管他怎么教育，我没有教育的能力，我没有带，都是我妈妈带的，我只有感恩。可是孩子来了却是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他？打电话终于找到了，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住在 country， 我们家在 country 院外，可是 country 很大， country 有800栋房子，每个房子都是几百万的，巨大的，在山里边，里边什么野狼啊、狐狸啊、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开到康瑞，从我家开进院里转来转去，转到他们家转了20分钟，我得找到这个家。啊，家里灯火辉煌，一些孩子在那玩呢。我把他叫出来，我说你跟我回家吧。上了车了，我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呢？我们都打了911，叫了警察了。12点你不回家，你12岁。说我忘了。你有遇到这种孩子吗？忘了，家里住半年，家里电话能够忘了号码？那怎么可能？那不就是找托词吗？我说你忘了，你有手机啊，我打你为什么都不开机呢？啊，关了。你看很简单，就给你俩字，多一个都不愿说。我说你要跟我道歉，你要说跟我说 sorry 今天。 你不跟我说 sorry， 我今天就给你那完，他那你能怎么的呢？我就把车门开，我得下，跟着我车走。我把车窗开开了，我就开，他就跟着我走。我说你要不说 sorry， 我就不让你上车，你跟着我走，因为你开车二十分钟，你想走就走多久啊？那旁边的狼也叫，狐狸也叫，他是挺害怕的，但是他所以他就急着跑啊，他得到我车窗跟前，他还要在后面他害怕，你知道吗？我就慢点开，跟着我走，这倔着还走了半小时都不说 sorry， 就不说，最后实在走不动，他坐在地上不起来了，那我得停下车等着他。我下了车了，我说你跟我说 sorry， 他还不说。然后突然发作了，我为什么跟你说 sorry？ 你对不起我，看到没有？你把我扔到中国十二年，你对得起我吗？你东跑西跑的，你对得起我吗？哎呦，我对不起他。你看到没有？原来他不听你话，是因为他觉得你对不起他。我告诉他，我第一，我生养了你；第二，我爱你。在这十几年，我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想的都是你，不管怎么难，我把你带到美国来，我怎么对不起你？大人有大人的事，除了你，我还有民族，还有国家，还有理想，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说小雪，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生活一生，你不会快乐的，你不会快乐的。你必须学习感恩，你的爸爸今天活着，很多的孩子爸爸没了，他们都死了，我怎么对不起你？我为了你活下来，我吃了多少苦，我也可以死，痛快的我就走了，我怎么对不起你？你告诉我，你不能有这种心态生活。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永远不会长大，你心里永远带着这种抱怨。你得感谢，你感谢上帝说，不管经历多少苦难，我的父亲还活着；不管经历多少苦难，我的母亲还活着。那一天，我在这个深山里边教训了他俩小时。从那天开始，他改变，他学习感恩。你看我们家女儿现在多好啊！你看我这个女儿，大家在教会里头看见她。那一年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很多的牧师来给她做辅导啊，祷告啊，清理她心里边这种仇恨啊、苦毒啊、抱怨啊、伤害。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要谈啊，沟通啊，告诉他，他不能带着这种心态生活，这种心态对他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做孩子的榜样，要教育他。所以圣经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儿女的果子是我们榜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一个好的树，我们的儿女一定是将来是甜美的果子。所以父母的行为啊，对儿女影响太大。所以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给儿女讲道理。道理就像种子一样，落在好土里就能够发芽。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给儿女讲道理，在睡觉时给他讲故事。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他们祷告。小的时候我的儿子也是不听我的啊，这个儿子是五岁的时候他妈妈跟我结婚，那我也不是他亲爸，所以他一管他，他说你不是我爸，你不是我爹，那他会跟你说这个啊。虽然我说我是你爸呀，怎么不是你爸啊？你上帝给你俩爸多好啊，你看别人是一个爸，你俩爸，一个生你，一个教育你，所以我教育你，你知道吗？所以我每一天呢，这个他要喜欢听故事，小孩都是一个天性，没有一个小孩不爱听故事啊，这正是我的特长，我就最会讲故事。晚上睡觉之前给他们讲一个故事，他会主动找你，我要听故事，你就不断的要备课讲故事。有的讲到的故事不见得适合他，你最好就是圣经里的故事，像大卫跟哥利亚，那小孩最喜欢听啊。哥利亚当时怎么打呢？大卫一下把他打，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长得很小嘛，对不对？中国人很小的需要受欺负，那美国人都哥利亚一样，告诉怎么打败哥利亚，你知道吗？这个他受到鼓舞啊，你就给他讲故事。这个讲故事里面有圣经故事，要带着教训，带着神的话语，带着能力，这很重要啊。然后他睡觉时间给他祷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晚了，我不到回来，他都睡了，我到他房间，我就按着他的头还给他祷告。他长大了告诉我，其实爸爸你每次跟我祷告我都知道，我都是装睡的啊。 在这种祷告中，他感觉到这个父亲在意他，会想到他，会爱他。我出去布道，每次回来大小礼物我一定会给他买礼物的啊，不会有空缺的。即使给太太忘了买，给小雪忘了买，我一定会给他买啊。我给自己买的礼物他都会学会赞赏我一句，他说爸爸你给我买的礼物我很喜欢。他很小的东西不花几个钱他也很喜欢，当然他有时候也找我要很贵重的东西，他妈妈不给他买他就找我，那我当然我就想到这孩子父亲活着一定会给他买，那我就给他买，我就给他买。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啊，讲道理很重要，常常跟他讲神的话，这个孩子就在主的爱里边就被教导起来了。那么这讲的第一点，乳养自己的儿女。第二点重要，叫牧养自己的儿女。我们要成为神合神心的父母，第二功课就是要做到劝勉安慰嘱咐，然后呢在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需要安慰的时候，不是羞辱他们，而是去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小孩子常常会面对无助，尤其在美国的学校里边，常常会遇到这种种族歧视的啊。我们嘴上有时候不说，可是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孩子从小他不承认是中国人的。我的儿子从小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可是美国人也常常被人欺负啊。为什么他不欺负别的美国人，欺负你这个美国人呢？他一打开这个说，你看我是白的，我是美国人啊。那有一天他才知道他是中国人。他的面对是中国人，我们告诉他，神创造你跟美国人是平等的，平等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个头没有长过他，可能我们打架打不过他，骂人骂不过他，可是我们学习可以超过他。我们让他们在学习上佩服我们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中国的孩子都很会念书啊，在学校里边谁学习好谁就老大，我告诉你。在这我是指好学校了，好校区了。如果你知道那个纽约的那个什么布鲁克林校区不是这样的，那谁有枪谁就是老大。那在我们这个 Firefighter 学校里，我想谁学好谁是老大，那是一定的，被人尊重的，老师也喜欢你，这个同学们也尊重你。所以我今天我看我儿子的成绩啊，这个学期六个 A 一个 B 一个 B 加，我鼓励他，我说这个不错，你只要稍微下一点功夫你会这么好啊，六个 A 真的不错。我说以后你就最好全是 A 啊，这个连续三，你现在高二嘛，高二 A 高三 A 高四 A。 我说他想去斯坦福或者去哈佛，我说你去这种学校，他不仅看你考的这个成绩，他要还要看你平时的成绩的，这平时很重要啊。他说行，所以鼓励他。我说你看你拿一点都不犯愁嘛，照样在教会里敬拜主，弹吉的，在家里每天弹吉的，然后玩跟朋友玩，一点都没有影响他玩啊，你只要下点功夫就好了嘛。哎，就是 A。 所以你看这个学同学就尊重他，别的学生拿 B 怎么敢不尊重 A 的，很重要。拿 B 有什么大声的，没什么可以大声的嘛。所以孩子们鼓励他们，要看到他的长处鼓励他啊。所以我儿子也学习跑步，跑步他跑步参加那个比赛肯定是跑最后的，我都知道，因为个又小又中国人，那美国人那么高一样大呀，跑跑长途跑1500，我去看的，不管跑第几，他跑末后尾第四，跑到最后第四，那不错了，后边有三个美国人在他后边呢，对不对？那我鼓励他，我去参加，我跟他妈妈去参加，给他鼓掌啊，照相啊，下了第四，他说我跑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我爸爸又跑，肯定一个美国人都不会在我后面，都在我前面的。我说你还胜过三个美国佬，不错。老就怎么样？最后也可能他是三十几名吧，我想可能是，那可能后边还有的，所以他跑他就，我说参与比什么奥林匹克的精神就是参与比胜利还重要，对不对？那告诉他，哎，他就越来越有自信。所以牧养自己的孩子啊，把他们带到教会来。真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把你孩子带到教会来，有人家孩子他很 confused， 世界所有的观念，他又不是美国人啊，他又找不清自己的信仰，他慢慢的他就流失了。所以第最后一点，那么就要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除了我们这一切，我们还要管教他。所以圣经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不要惹牛气。那你说不要惹牛，我就不管了，那个不行。因为孩子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产业，怎么管教他呢？这个方法很多，方法很多。重要一点就是爱，真正爱的就会管教啊。爱的如果爱到一个程度不管教，那叫溺爱啊，溺爱，这个不好，溺爱的孩子有一天会流失掉的。 啊，他会有一天他也不承认你是他的父母，有一天他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在管教的孩子的方面，我们可以读一些书，现在有很多管教孩子的书，有美国人写的，有中国的基督徒写的，我觉得中国基督徒写的比美国人写的还好啊，我们看了很多翻译的书，其实中国基督徒写的呢，他也是在美国的书里边架构基础上，还要加上他们一些实际的经验，我觉得实际经验会更多，比理论上的更多。因为美国在60年代开始对孩子就是放松的，美国的观点是孩子就是自然成长最好，那不一定，所以圣经告诉你要管教你的孩子啊，使他行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你要管教嘛。你不管教他怎么能够到老不偏离呢？儿子孩子们长大是看父母的样子，甚至他将来管家都父母的样子，父母怎么管家他可能就怎么管家，因为他小时候学的就这一套，那这很重要啊，很重要，要知道管教，不要惧怕他。如果你见着你的孩子都怕他，那你就是失败的父母啊，你失败的父母，在上帝面前你无法交账。所以我们父母夫妻在教育孩子，我们常常的分歧。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在中国还简单一点，孩子是小皇帝就小皇帝了，反正以他为主，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到美国，我们又想管，又不会管，然后太太跟先生又管法不一样，这个太太比较西化，是西方的管教方法，而是西方60年代的管教方法，不是今天的管教方法。我们读的书很多都60、70年代的书，其实今天西方也不是这样的，该管还得管。那么我们先生就是中国的那种方法，劈了就拍桌子啊，我是你爹啊，你就得听我的，这个也不对。他的母亲就拉着什么你爹，这是民主国家怎么样，你然后这个就两人就因为就在吵架啊，关于孩子吵，这孩子走看看看看心里很高兴，你看我是主，他俩因为我就吵啊吵啊吵，他是个平衡点，他往这边倾斜点这边就高兴，往这边倾斜那边高兴，他把你们玩在鼓掌之中。多少儿女是这样子把我们父母玩在鼓掌之中啊，很可怜啊。所以我们父母要建造一套教育他的规章制度，叫家庭宪章，我们家就有。如果你们有抄师母要啊，我们家这小雪门上挂一个，每天他一开门就看一下，一开门就看一下，你知道吗？啊，爱人在门上挂一个，他们都签字的，我们父母都签字，他们也在上面签字的。做不到，对不起，就会有什么有代价付出。比如说你几天不可以看电视啊，你几天不可以上网啊，这对他比打的都厉害，你知道吗？你不让他上网，不让他看电视，他就惨了，你知道吗？罚他，他有罚的啊，厕所里站一个小时啊。小的时候，现在大了17、18，你不能让站厕所里，他不站了。所以这个都有一些方法来管教，好不好？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保罗和希拉对腓立比的狱卒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必然得救。这段经文很重要，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31节。可见神的救恩不是一个人的，可见神的救恩是一家的，可见神的救恩包括你的儿女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要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很重要一点就是全家都得救，全家都得救。说如果你的儿女没有信主，要鼓励他。我们这个礼拜要受洗的时候，那个青年那部分有4、5个要受洗的，我很高兴，他们大概都12岁左右了，可以愿意受洗，还有的不到12岁踊跃要受洗。我那个还不到12岁，你还稍微的等一等。所以当他们要受洗，全家都受洗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就很像了，我们都有从神来的共同的价值观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啊，然后面对我们的父母，然后我们夫妻彼此的相爱，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当我们建造这个家庭祭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月最少你们家里要有一次自己的聚会啊，最好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啊，如果一个礼拜没有，那就一个月搞一次。这个你每个礼拜大人小孩在一起，如果你小孩不太懂事的时候就在跟前玩，你们俩在一起读圣经唱歌啊，来敬拜主，他从小就受这种环境的熏染，他慢慢就懂了，有一天他大了，他可以跟你参加，他可以跟你 share 他的想法，你跟他谈的一个观念是他谈他的想法。那么在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读经祷告唱诗，彼此分享，彼此鼓励，让孩子也谈他们在学校里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难处，跟他们祷告，这很重要啊，这家庭祭坛。所以所以圣经说家庭祭坛有什么好处呢？家庭祭坛首先如果你每个礼拜都有一次，你会除掉你们中间的那种隔阂，不让这个隔阂长大，不让这个误会长大，不让这个罪在里边有空间 不让撒旦魔鬼在这里有作为，这很重要啊。所以因为圣经说，所以你们在地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有抱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上礼物。那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怕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听，那夫妻彼此要先悔改，先认罪，然后我们再祷告，那神就悦纳我们的祷告。所以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就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所以我们要饶恕夫妻之间，要饶恕，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更要饶恕啊，在主的爱里边一起来建造一个家庭。所以感谢主，我今天我给你们念一个家庭宪章的凡例，这个不是指儿女的，儿女的还有儿女的对儿女的宪章。那么家庭宪章这是美国人写的，翻译过来的，蛮有意思。第一点，他说我们知道造物主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生命，第一点，使我们拥有丰盛的人生。我们所遇到的考验有时是祝福啊，有时是难处，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发展更多的勇气和相扶持的爱来面对生活。那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比较具体了。我们同意，我们都同意，就签字了啊。在日落之前解决家人之间任何的愤怒和冲突，你同意吗？啊，所以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犹太人太阳一落了，是家里问题要解决的。如果没有解决，还在含怒的话，这个上帝不喜悦，所以犹太人那个时候他要认罪的。所以我们同意，在日落之前啊，其实。哎呀，日落可能还没下班呢，睡觉之前好了，好不好？你们改成睡觉之前，我们在同意在睡觉之前不带着怒气睡觉，因为带怒气睡觉容易得肝病，对不对？容易得癌症，一说你就害怕。所以第三点，我们决定每天给予彼此更多的爱意和有意义的接触啊，夫妻之间。懂了这意思吧？这我就不用说了，你们都比我明白吗？第四点，我们了解花时间富有意义的在一起的价值，因此呢，我们同意每个月排除每位家庭成员都能够热切支持的活动，很重要，孩子去打球，参加表演，那么丈夫怎么样，妻子怎么样，同意啊。第五，我们了解所有金钱的价值，我们决定在赚钱、用钱、存钱和任何其他使用金钱的事上做有智慧的人啊，这也是个决定啊。然后第六点，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每个人受造为独特的个体，有不同的长处和个性，因此呢，我们会尽力的发掘每个人的不同点，学习接纳并给予称赞啊。我们也讲过了，不要挑剔他，而也不要捆住他，也不要改变他，要尊重他，找到他的特点。那么然后第七点，我们每个人都了解每天有意义的沟通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学习在每天花必要的时间尽可能的仔细的倾听彼此的心声，并表达我们最深沉的心思的需要。第八点，我们决以温柔的关爱的方式来彼此照顾。第九点，最后一点，我们一同认定每个人都有其美好之处，并相信彼此的话语和行为是诚实的，不怀疑他。如果这种信赖在任何时候遭到破坏，我们都同意透过认错、寻求宽恕以及做必要的修补来恢复信赖的关系。那这个很好，所以大家看看这个人家这个很智慧啊，不说美国人什么都不好，人家也很会做这个家庭宪章，我们也做。那关于教育儿女的宪章，我们家也有啊，请你们谁愿意，你们找师母去要啊，他会很愿意的做给你。我发现他好多时候，有的时候他去做什么 baby shower 啊，他都给一张给这个未来的母亲啊，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2006年在中国很红的，叫我爱我的家。是大家看到了吗？春节联欢晚会上舞台上站着两个大人带来两个小孩子，然后他们唱的就是个我爱我的家，先女儿先唱。这两个人呢，大家都知道了是基督徒啊，是台湾移民到大陆的台商啊，弟兄叫的赵明，姐妹叫麦伟婷。 唱了很多小敏姐妹的诗歌。这个诗歌是他带着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一起上台唱的，所以那年被评为中国春节联欢晚会投票率最多的最好的节目。为什么呢？他们唱的并不是专业，那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是因为中国人呢都面对着婚姻家庭的挑战，面对着今天婚姻的一些难处，但是当他们唱到我爱我的家的时候，这也是中国人13亿人的一个心声，我们心里的想法，希望我们的家更好啊，爱我们的家。当然这首诗歌没有把神唱在里边，因为在中国的春节联欢，可是我们知道这首诗歌